能看见的跟我一起读啊。看不到的可以自己翻经文。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为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好，下面的时间交给汪浩传道，他今天给我们正道的题目是羔羊的祭。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我在准备这一系列羔羊的祭的讲章的时候，我里面深深的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说教会何等需要神的道啊。虽然我们在建造牧养教会的那个整个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极其严峻的属灵的征战啊，在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经历了整个的一年的高山低谷啊。我们知道主耶稣那一个不离不弃的爱永远与教会同在。我记得啊，有一个东正教的神父啊，我看过他的一篇讲章，他里面讲到，他说什么是死亡？死亡的定义就是你没有能力去爱了啊。死亡的定义就是说你没有能力去爱了，没有能力去饶恕了，没有能力去赦免了。也就是说，这一些就是从封闭孤独来的，所以这些的状态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个定义，叫做诅咒啊，诅咒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讲到羔羊的祭的意义的时候，我们讲到除罪的羊羔。所以我们在这里，神在宇宙中给我们预备了那一只的羊羔，这一只的羊羔被杀献祭了。当我们在宝座上看见的是那犹大之子得胜的那个狮子，但是我们所看见的是那一只羊羔。所以其实基督徒掌权的生命不是在暴力中间的，乃是在温柔中间的，这个就是羔羊的生命。这个羔羊的生命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来学习，所以愿主祝福他今天的信息。我们有一点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哦，你已经把你怀里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他是被杀的羔羊，但愿你羔羊的灵来征服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所以主，这里是赞美羔羊的地方，愿主的名在这里得胜，愿羔羊在你的教会中得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羔羊的祭啊。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特别想起了加拉太书那一段非常惊讶的那段经文。这段经文从前我在这里读的时候，我没有很深的感触。当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词对我的震撼太大了，这个词就是成为了诅咒。受了诅咒在原文的意思是成为了诅咒，使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我能不能进入这段经文的意义的当中呢？我能不能去对诅咒这件事情有没有更深的体会呢？上次的讲到我们注重的是痛苦，是基督的苦难，非常的血腥，但是这些苦难都成为了我们的拯救和医治。今天 我们要看到人间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的教会为什么有一个常常的浅薄，就是没有对人间的苦难有更深的认识。如果我们对人间的苦难有了认识的时候，你对基督的拯救十字架的意义有刻骨铭心的认识。我记得上个感恩的主日受浸的时候，史伯伯在这里做见证，过后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被老人家的见证感动。为什么会感动？整个的心路历程是一个从苦难中重生的历程。人生需要在这些当中，很多人在苦难中他就更加的冰冷，更加的绝望，但是从苦难中超越出来，必须要看到基督的那一个拯救。所以我们感谢主，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基督为我们成为了那一个咒诅，受了那一个咒诅。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没有看到你从前你在律法底下，在你的生活状态中，在你的生命的性情里是一个被咒诅的人，这个非常的重要。当你认识自己是一个被咒诅的人，你转向十字架的时候，你才发现我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了一个被祝福的人。这个超越今天是因着这个救恩开始的。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咒诅。咒诅就是一个公式。什么叫做咒诅？凡挂起来的就要受咒诅。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认识到，你去读整个的圣经里头有两件事挂起来，一个是你在读撒母耳记下21章的时候，那时候大卫掌权的时候，大卫的国中有饥荒。为什么大卫国中有饥荒？大卫在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因为扫罗流了基遍人的血，这件事情神回答他。那么后来大卫把基遍人的子孙带来的时候，他说这件事该怎样处理？基遍人告诉我们，这些事不因着你大卫的国度，乃是因着扫罗的子孙，你只要把扫罗的子孙交给我们，这个国中就免去了这一场的饥荒。后来大卫把扫罗除了米非波设以外，米非波设是一个特别蒙恩的人，交给了基遍人，基遍人把他们挂起来。那个时候当扫罗的子孙挂起来的时候，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里讲到一个原则，违背誓言就要被咒诅，祸及子孙。当时扫罗因为约书亚的誓言在那里，不能加害基遍人，即便人已经在耶和华的殿中成为劈水挑柴的人，但是你今天违背了约书亚的誓言，所以这个咒诅就临到和临到他们的子孙。所以你要记住这个誓言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的主在山上宝训的时候特别提到，不可起誓，不可使着天起誓，也不可使着地起誓。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这个脚凳，也不可是在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清晨。你要知道一个违背誓言的人就要被挂起来受咒诅。弟兄姊妹，你问一问自己看，我们这些人违背了多少的誓言，阿们不阿们？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多少的誓言，多少的约，多少的那个誓言我们都违背了。为什么会离婚？就是违背誓言，违背爱的盟约。为什么朋友会结离？违背誓言。所以我们是一个背誓的人，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有一个诅咒的律在人类的里面，这个人类的里面。所以感谢主，基督徒的婚姻需要神的保守，这是一个誓言。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唐潇无言年底要回去了，这个月要回去了，他们接下来要结婚，当他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那是一个誓言，违背誓言的人是受咒诅的，这是我们看见。第二个，献诡计陷害人于死亡的是被咒诅的，这是哈曼，我们不讲以斯帖记， 啊，哈曼用这个木架造起来是要把摩地改给他挂起来，但是最终挂上的不是摩地改，还而是他自己。这个就是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说谁把陷阱丢给人，谁叫人下坑，最终这个坑是他自己掉进去。阿们。这个就是整个人类的事，这个一个就是违背誓言，第二个人的肉体的那个罪性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陷害人，啊，所以整个中国的历史你可以去看到啊，这个违背这个说诡计的人是要被挂起来的，陷害人的人是要被挂起来的。当然历史上有许多的惨剧没法解释，啊，我也想到从前的林昭，中国的袁崇焕。这个岳飞，你说是不是，啊，没有办法解释，啊，这些案件。但是你要知道人看现实，神看永恒。阿们。人有复活，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是信复活。当你在冤屈没有解决，苦难和罪恶中间的关系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你要相信复活与审判。阿们。你要相信被杀的羔羊坐在宝座上，所以苦难跟罪恶的关系你只能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来认知。阿们。这个给我们何等大的震撼。所以你所有内心的困惑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让一幕这一幕宇宙的定格永远也定格在你的心灵的里面，让你找到解脱苦难和罪恶的那条路。人间最大的问题是苦难，人间最大的问题是罪恶，在嘻嘻哈哈欢欢乐乐的表象后面就是苦难与罪恶交织在人性里面对我们的摧残，这个里面就叫做咒诅。使我们越来越孤独，使我们失去了信任，失去了盼望，失去了爱的力量。哪里有祝福，哪里一定有信心，一定有盼望，一定有赦免，一定有爱。阿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咒诅的那个厉害。第一，我们看见蛇兽咒诅，啊，弟兄姊妹你千万记住，在创世纪人类犯罪以后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神从来没有咒诅过人，是咒诅了什么？咒诅了那条蛇。魔鬼应当受咒诅，所以他在随着世界的政权来讲他是世界的王，随着世界的宗教来讲他是世界的神，他用世界的王的方法，他是什么？他是迷惑普天下的。他是世界的神来讲，他是用世界各种崇拜偶像异端的宗教来迷惑人的心灵，让人离开纯正的信仰，背向那条死亡的道路。蛇应当受咒诅，但是你要记住，人是神所爱的，是在神在那个火热的爱的热情里面，他在那个神格的会议当中，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男造女，使他们管理天上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你要这里看到人类是神创造爱的对象。阿们。所以神从来没有咒诅过人，你这一点一定要清楚。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生命当中有许多撒旦的那个毒气啊，我们的恨人啊，我们的不饶恕，等于说我们咒诅人，你知道不知道？所以神从来没有咒诅人。当人一犯罪的时候，神立刻给他救恩。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但是这场征战已经开始，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的征战一直在征战。在我们内在来说是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的征战，在世界范围来说是羔羊跟那个兽的征战。这个征战一直要到世界的末了，有一天羔羊得胜，阿们，教会被提到荣耀里面去，这是教会荣耀的结局。虽然教会是女人的后裔，是耶稣基督的后裔，是女人的后裔，她在产生的过程中间有软弱，有失败，有瑕疵，甚至有跌倒， 但是这般的人因着羔羊的血能够胜过那条毒蛇，阿们，胜过蛇的控告，胜过蛇的迷惑，胜过蛇在我们里面所有所有生命的捆绑。所以蛇受咒诅，第二个地受咒诅。所以你在挪亚洪水以后，你就发现一个现象，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在神来看，人得罪神，神是何等的忧伤。你要知道，今天地上所有的问题，就是因为人背弃了神，所以这块地就受咒诅。阿们。所以产生了荆棘跟蒺藜，产生了多少的痛苦在这块地。这块地还好，你在中国大陆这块地去看看，中东这块地去看看，非洲这块地去看看，多少的苦难。而在美国的弟兄姊妹不一定能够认知啊。你如果说真正了解中国的真实的生活的时候，你看这块地多少的地已经被受咒诅，因人的缘故受咒诅。但是你不要忘了，你在这块流奶与蜜之地，你从前巴勒斯坦也是流奶与蜜之地。当约书亚差遣探子去看那块地的时候，他的葡萄要两个人来抬啊，你知道吧，多么小。但是到巴尔扎克回忆中东地的记事录看，世界没有一块土地像比中东巴勒斯坦再荒芜的了。一块流奶与蜜之地会变成这么样子的枯干啊，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为什么？因百姓的罪孽，百姓的罪孽。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的弟兄选了神啊，我们到你面前来自卑，这个祷告是当我们自卑下来，今天这一块土地要得着医治，要教会自卑到神的面前，让神来祷告，睁眼而看，侧耳听。很多人怪美国的教会为什么不能阻止同性恋，为什么不能阻止某某的这个，因为今天教会没有悔改，没有自卑到神的面前。阿们。如果你自卑了，神就让你升高。这个是以色列人在圣殿那个根基上所罗门祷告的原则。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地受咒诅，如果说你看到人没有受咒诅，地受了咒诅。亲爱的弟兄姊妹，每当我想到这幅图画的时候，其实人是很关键的。阿们吧，阿们，阿们吧，阿们。你成为一个别人祝福的器皿吗？你能不能在这个破口上面被神使用吗？当你起来堵住这个破口的时候，这块地就得医治，这块地就被赦免，被洁净。你就是神选择的那个器皿。阿们。我们做基督徒其实就是君尊的祭司。什么叫祭司？就是站在破口上来代求者。阿们。你是君尊的祭司，你为你的家的破口在堵住，为教会的破口在堵住，为你整个国家的破口在堵住。所以代祷啊，当祷告的火焰下来的时候，带祷下来的时候，这块地就要改变了。阿们，阿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下一半年的恢复就是带祷的恢复，因人的缘故，让我们这块地免去一切神的愤怒，让这块地得着医治。接下来我们看见，没有遮盖别人的人必被咒诅。我们记得诺亚，诺亚是失败了，他从洪水方舟出来的时候，在葡萄园被酒醉赤身露体，是代表的权柄失败了。今天在教会中许多代表的权柄都失败了，而且是大有恩赐的人失败了。真的有时候看看很惨，因为你要知道魔鬼专门攻击的就是有恩赐的传道人，把他们攻下去，让大批的人跌倒，这就是撒旦的诡计，你知道，这就是撒旦让人的内心里面对救恩失去盼望，对弟兄姊妹失去信心，但是感谢神， 在属灵的原则里面，那批传道人如果跌倒的必须悔改，必须悔改，悔没有悔改就没有出路。但是有一点我们要不要忘记，不能够去暴露他揭露。你看见这个两个儿子，迦南就是什么遮盖，就是揭露，闪就是什么遮盖。当然罪一定要赎清，属灵的原则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引申到我们就是揭露别人的人，常常在那里没有在遮盖中的人，去在那里把别人的羞耻露出来的人是被咒诅的。这一点要千万记住啊，是被咒诅的。这个也就决定了世界这个整个脉络的走向。还有生命记，违背律法的人是被咒诅的。我们再看到生命记28章，神的祝福，这个咒诅的篇章比祝福多两倍。你整个以色列的这个篇章你去读一读，咒诅的篇章比他的祝福，也就是警戒你。以咒诅的话在这个祝福的话在以巴鲁，咒诅的话在吉利星啊，吉利星跟以巴鲁两座山，一面是咒诅，一面是这个祝福，就是生命跟死亡，要叫以色列人来选择。违背律法的人是被咒诅的。还有一颗在新约当中给我们看见，无花果树是被咒诅的啊，连树道业，这个国家当他弃绝弥赛亚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国就在咒诅的中间，直到他1948年4月18号他在发嫩长叶，整整以色列国的贝罗回归的历史，就是神咒诅了这棵无花果树。主耶稣的一生没有咒诅过一个人，但是咒诅了一棵树，因为他不能满足主的饥渴。难道他从城外来到耶路撒冷，玛利亚跟马大不为他预备早饭吗？这里是讲到主耶稣心灵的饥渴。当一个见证不能满足主的心灵，光有叶子没有果子的时候，光有外表没有实际的时候，他就被咒诅，从根到叶全然的枯干，全然的枯干。接下来我们看见没有爱和怜悯的人是被咒诅的。也就是说怎么样的准，你读到马太第25章，这段圣经是德雷萨玛的灵修圣经。这个灵修圣经是什么？也就是说基督的爱的普世性。你当看到，你看见就是说那般绵羊，他说饿了我给你吃，渴了我给你喝，有病了我探访你，你在牢监里的我来探访你，你既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如果说你这些不能够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不能坐在我的身上。所以那般的人是被咒诅的人，到永心里去，那些义人往永生里去。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没有爱和怜悯的人是被咒诅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注意啊，爱和怜悯非常的重要。阿们不阿们？就是坐在弟兄身上最小的一个，最小的一个。今天早晨我得到 我上海一个弟兄给我打，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骨癌转到肺变肺癌，她已经到老家去医病，有一个姊妹去探访她。我就跟她讲，你今天要去探访她，不能再用道理啊来说，你要怎么样，要站在她的痛苦的里面，进入她的情感来帮助她。阿们。不要再做教法师来教导他。今天我们教导人容易，爱一个人怜悯一个人不大容易。阿们。你要站在他的地位上面来考虑他。有一个姐妹去看一个姐妹，那天他就是站在那个姐妹的立场上去跟他交通。所以爱与怜悯是我们得人的唯一的路。如果当我们明白了真理却没有爱和怜悯，那你看见你仅仅是山羊而不是绵羊。所以没有爱和怜悯的人，我告诉你是被咒诅的。他没有犯拜偶像的罪，没有犯奸淫的罪，只要没有爱和怜悯，不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你就是被咒诅的。阿们不阿们？求主怜悯我们。 接下来我们从民数记叫做妻子不贞，当然是律法里面必喝咒诅的苦水啊，也就是说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从引申，我们从律法来说，我们不能再引申太多，但是一个不贞洁的啊，背弃的，背信弃义的，一定是喝咒诅的苦水。所以主耶稣盼望我们啊，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我将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只是你们的心偏于邪，以致蛇有诡诈引诱了夏娃。千万记住，我们是贞洁的童女，所以你是贞洁的童女，你今天除了主以外你还有什么偶像？除了主以外你还有什么所爱慕的？在律法是背弃了自己的丈夫暗中行淫的人必喝咒诅的苦水。那么今天为什么你生命中里面有许多的苦难，有许多？因为你除了主以外你还有贪求的。阿们。所以我在那次礼拜五在威尔顿团契查经的时候，有一首歌叫黑内里，黑内里这首歌非常的好，他说求你粉碎我心中的偶像，放下我的所爱，你用圣火来烧我。我们总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必须粉碎一切的偶像，一切的偶像，包括我们的欲望，包括我们在教会中要得的名声欲望。所以你在教会中的那个成长是何等何等的厉害，就是要把你这个人粉碎，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你在教会中的那个成长，真的是神在每一次的工作都是十字架在你生命当中的破碎。所以老布祥牧师讲一句话，今天他要的，神要的是那个破碎的重建恢复的器皿。你要问一问，除了主以外我们还有爱慕吗？除了主以外我们还有羡慕吗？一个不贞洁的灵，所以嫉恨如阴间之残忍，爱情如死之坚强。今天神对你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只要你有一颗清洁纯一的心。所以眼睛若嘹亮，就是眼睛若单纯，这双鸽子的眼啊，鸽子的眼。所以那个苏拉密女啊，神要求她一双鸽子的眼，你有没有那双鸽子的眼来爱主啊？这个单单来渴慕主，我知道当你单单来渴慕主的时候，爱的火就要在你灵里面焚烧。因为为什么今天基督徒不快乐，就是掺杂，没有纯洁啊。其实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就是纯洁自己像他纯洁一样。所以我们太复杂了，我们太复杂了，所以我们里面常常内在的阴毒没有被基督的爱所融化，这个就是我们喝的苦水。所以什么是咒诅？我们连起来，我们看了这幅图画，咒诅是什么？咒诅是悖逆的结果。咒诅是什么？贫穷。你看生命记第二十八章，今天基督徒，我告诉你，基督徒的内在永远是丰富的，永远是丰富的。今天我告诉你，你当活在基督里面，我外面的丰富，可能神已经祝福你，神同样祝福以色列人，照样要祝福你。但是最大的丰富是生命的丰富，你有饶恕别人的力量，你有爱别人的力量，这个就是丰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的贫穷不是说物质的，不仅仅是指物质的，物质的贫穷我们可以揣度，已经很可怕了，对不对？你说是不是？但是因着信心，今天神听你的祷告，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别的你神都要加给你。阿们。你要相信，你如果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别的都要加给你，你的 mortgage 神一定会加给你，你所需要的一定会加给你，这是神有祝福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感谢神，感到疾病是一个困难。你看到今天很多的疾病，最大的病是什么？心理的疾病，还有灾难。 你这个灾难突发，你说巴西那个球队一下子71个人飞机坠下来了， 你今天乘每一个飞机啊，到这个地方出差，到中国大陆去，平平安安的来，平平安安的回去，都是在祝福当中。阿们。为什么他的飞机掉，你的飞机不掉？神的祝福，神的保守。阿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生命没有偶然的，只有必然。很多人说偶然，我碰见这个事，所以因为命运对人来说是那么的无定，所以很多的人去算命，很多人去拜偶像。但是你要记住，真正的祝福在哪里？在神的手里。阿们。主耶稣是万福的源头，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马拉基书啊，给我们看到啊，最后一节，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这个咒诅，所以当时最咒诅的那块地是迦南七族所掳掠的那块地，以后当以色列人失败的时候，这个咒诅就影响到全地。当今天教会退后的时候，教会没有圣洁的时候，这个咒诅就影响一切了。所以在马拉基书前面就讲到，将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将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什么咒诅遍地。所以我们对这个咒诅啊，我们今天要有一个深刻的认知啊，有一个深刻的认知。那么我们感谢主，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两个救恩，两个救恩是什么？铜蛇举起来，当以色列人被咒诅被蛇咬伤的时候，神说你立一个。前面是讲的哈曼跟扫罗的子孙都是欲代表肉体挂起来啊，这里呀、啊、有一条铜蛇挂起来。这一条铜蛇，感谢主。所以主对尼古底母怎么讲？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在他里面得永生。啊，我们是这个罪生，满了咒诅的啊，思想不洁啊，里面有多么多么的里面的黑暗的东西。但是主耶稣成为什么？罪生的形状，他没有罪，他成为一个罪生的形状。他不是像啊这个像登山变相的那样荣耀当中来，他是在一个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人性里头来。他无家型美容，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啊、他比世人更加的枯槁和憔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像根出于干地，在耶和华的面前生长如嫩芽。他成为罪的形状，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一切在律法上不得称义的，因仰望他都得着了义。阿们。感谢神，铜蛇举起来，人再不要看伤口，人再不要自省，人只要单单仰望挂在铜蛇杆子上的铜蛇，一望就活了。赞美主，这个就是神本乎恩因着信的意义。接下来我们看见逾越的羊羔，那只羊羔被挂起来，什么时候挂起来啊？当逾越的血涂在以色列人的门楣上，死亡要临到全地的时候，哥赛地有亮光，以色列人凭着羔羊的血，明明的一看见羔羊的血就越过了他们。这个就是逾越。所以不是死亡不临到我们，乃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担当了这个死的咒诅。阿们。为我们尝了这个死味，所以这个死亡就越过了我们，神的审判越过了我们。在旧约是以色列人身上，在新约是被逾越节的羊羔已经在哥哥他被杀献祭了。赞美主，越过了我们，逾越节的羊羔越过了我们。所以这只羊羔是什么？挂在杆子上，下面是熊熊的火焰来将它烤熟。当它被剥皮切块在那里熏烤的时候，它不能用煮，一定要用烤，成为以色列逾越节的晚餐的食物，成为我们吃羔羊的肉和羔羊的血。阿们。成为了我们的生命。你们要吃人子的肉和人子的血，若不吃人子的肉和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的里面。所以感谢主，铜蛇被挂起来，羊羔被挂起来，在那里熏烤，它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今天藉着信心就可以吃主喝主，阿们，来接受主，吃喝基督，与基督联合。阿们。 荣耀无比的救恩，谁能够体会这里面的奥秘的神迹呢？我们与基督是联合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知道我们在那里吃喝基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生命。阿们。赞美主，他被举起来，我们仰望他，他成了罪子的形状，为我们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到了新约，再没有咒诅，在启示录我们看见不再有咒诅了，新耶路撒冷实现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在这里什么？只要祝福，不再咒诅了，咒诅从我们生命中已经出去了，阿们。所以我们对每一个人再没有仇恨，可以为逼迫的人祷告，为伤害我们的人赦免，阿们不阿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了免过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弟兄姊妹，如果你里面还有苦毒，如果里面你还有不饶恕，如果你里面还不能赦免，证明这个咒诅的律啊，你还没有过去。阿们不阿们？所以在教会中有一般人叫原生家庭的咒诅，要基督徒从我们生命中的咒诅里面出来得着医治，很多人都跳不出来，他永远不会说，不能够说只要祝福不再咒诅。咒诅不仅仅是一些恶毒的话，咒诅可能就是一个心思啊，可能就是一个论断批评的灵啊，可能就是一个幸灾乐祸的举动啊，可能是要人倒霉的一个思想啊。阿们不阿们？不再咒诅，只要祝福，就是教会中最不可爱的人，你也要为他祝福。阿们。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羔羊的灵，羔羊的灵。接下来我们要讲羔羊的灵，你这个人自己得着医治，别人也得着医治。阿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甘美，所以东正教那个神父讲，人当失去爱的力量，怜悯饶恕的力量，就是死亡，就是一个朽木，就是一个尸体，就是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吧。当你能够赦免，你明明知道对方有错，你在爱的遮盖底下，你能够把它归到主的面前，你能赦免他，你是在主的面前是一个活的人，不是一个尸体。阿们。所以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吧，你来跟从我。所以爱因斯坦也讲过，宇宙最大的力量不是万有，是爱的力量。爱是什么？就是在十字架上是有位格的表明了，主为我们舍命，要我们知道何为爱。阿们。所以这个世界最征服我们的，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才干有多少，是这个人爱的力量有多大。阿们。感动我们，是不是？为什么母亲这么受人尊重，母爱这么受人尊重？所以说有一篇文章讲一句话，他说，两个分离的个体，当他们明白爱的时候，合一在一起，叫做婚姻。明白我的意思吗？两个分离的、独立的两个家庭，有一天神用一个荣耀把它合在一起。所以创世纪那句话，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讲的，所以爱与顺服，爱有了顺服一定有。阿们。这是永恒里面的一个真理啊，教给我们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我们的陈老师说，卧室是我跟丈夫讲话的地方，不能有任何的东西干预进来，对不对？哎呀，还第二个，两个本来的个体合在一起分离了，这叫做母子母女，这是世间最大的爱。他痛过，他惨难过，当本来是合一的一个个体后来分离了，你说他所付出的爱有多大？人间有多少的爱都是因为有这个，两个独立的个体背景不同，一起走到一起，合一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家庭，很多爱。如果世间没有夫妻之爱、母爱的话，这个世界还有味道吗？你说还有味道吗？没有了。所以今天魔鬼用同性恋啊，就是要把家庭毁坏。今天魔鬼的诡计要设立国家、民族，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但在神的心意当中就是家。在创世纪里面所有的权柄都是在家的和谐和爱的当中被建立的。阿们。 啊，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感谢神，世间最大的两个爱，夫妻之爱，啊，母子之爱。为什么父母那么重要？圣经讲到对孝顺父母，再世长寿是一个唯一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那次在礼拜五听到超强对他妈妈的见证，我非常的感动。我就常常，我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再爱孝顺我的母亲了。所以当父母在的时候，你一定要你全身心去爱他，因为他从前是跟你合一的。当这个两个母体分开的时候，这个爱就产生了，这个痛啊，所以十字架就是惨难，就是痛啊，痛过了他才会有赦免，才会有爱，浪子才能回家，接纳，无限的接纳，无限的怀揣。感谢神，这个叫做爱。所以感谢神，所以我们今天再也没有咒诅了，只有祝福。阿们。我们对每一个弟兄姊妹充满了祝福、盼望和信心。所以你对你的孩子要充满祝福啊，千万不能说你这个笨蛋，千万不能讲这咒诅。连骂弟兄摩利和拉加难免地狱的火，是不是？摩利跟拉加不是很严重的话，哎，你怎么这么蠢笨呢？你怎么这么蠢呢？千万记住，一切消极的话都从我们口中断绝。阿们。我们的弟兄姊妹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孩子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丈夫是有希望的。阿们。我们的孩子是有希望，不是我有希望，是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希望。阿们。所以摩西说，我一提都不留给埃及。阿们。所以但愿那个暗中咒诅的灵从教会中赶出去，好不好？再没有轻视，再没有论断，轻视、论断、批评，暗中就是对神的亵渎。我跟你讲，你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就是你在质疑当中。当你自卑下来的时候，你知道你只能祝福了，是不是？为他祷告，是不是？等候他。当然圣教会有原则，这个原则怎么实现？一切的惩戒都是为了挽回。阿们。第二个，不应当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这是雅各书讲的。我们每天在这里赞美，是不是啊？赞美啊，敬拜啊，但是我们口里你看漏掉多少的福气啊！可能出门的时候就讲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是不是？所以颂赞跟咒诅从一个泉源里出来，苦水跟甜水从一个泉源里出来，应当不应当？应当不应当？不应当。所以感谢主，是很多人个性我们不一定能够相合，很多人有许多的想法，我们也有猜疑，也有疏离，好像不愿意多去碰。这是神给你时间，你知道你可以为他代祷啊，但是不要从你这个泉源里流出两样的不一样的水啊，对吧？当我们里面流出来的东西，为什么你讲的道没有，你没有办法供应？因为你里面这个泉源不干净啊。所以穆安德烈说，神要的器皿不仅仅说 要干净，就是器皿里面单纯，这个活水就能够流出来了。所以我们流出来是甜水还是苦水呢？我们的话是安慰、造就、劝勉呢，还是离间、分裂呢，还是论断、批评呢？阿们。所以这个要清楚啊，所以从我们里头不能流出两样的水来。好，到启示录我们看见不再有咒诅，一切神的百姓因着生命树的果子和叶子都能够得着医治，就是健康。所以一个健康的心灵是一个里面没有咒诅、没有两样苦水的。阿们不阿们？感谢神。所以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的什么？我们他受咒诅，祝福我享，这是何等的一个大爱。所以咒诅都归在他身上，神的愤怒、神的刑罚、神的与神的隔离都归在十字架上。那一位无瑕无疵无玷污的羔羊，在整个的十字架的六个小时为我们成为了咒诅。阿们。 使我们祝福我们想所有神。所以在以弗所书上讲，天上诸天界里属灵的福气都被祝福了。你看到神永远的计划是在他的祝福中成就，一直到神之名被赎，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接下来两段经文更加的宝贵，也是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基督为我们成为了罪。罪什么意思？他是不知罪的，为我们替我们的罪，也就是说替罪的羊羔。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成为罪身的形状，在肉体中对了正罪罪案，耶和华是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成为了赎罪的祭。你他的本身，当这个赎罪的祭、赎愆祭被举起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孽都神就远远的抛在脑后，阿撒谢了，这是羊羔，我们的罪就扔到旷野里去了，扔到旷野，审判归给撒旦，阿们。但是另外一面，基督又担当了我们从罪来的刑罚、痛苦、诅咒和审判。所以感谢神，你能明白这个意义吗？主耶稣成为人性到地上来，他成了罪身的形状。哇，感谢主，他用他的血肉之躯为我们承担咒诅，承担罪的痛苦、刑罚、死亡、羞耻，都为我们承担了。阿们。这个就是十字架伟大的意义。你觉得有罪的痛苦在里面，你仰望他；你又觉得罪的羞耻在里面，仰望他；罪的控告里面，仰望他；你有疾病，仰望他，无论心理的还是生理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是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这么荣耀宝贵的一节经文。所以感谢主，耶和华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宝贵不宝贵？宝贵啊！所以这是一个替罪的羊羔。所以我今天的信息到了末了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咒诅、羞辱、刑罚，被神弃绝、审判，将祝福、称义、医治、平安、与神和好、释放、自由临到我们。这是一个荣耀的替换，我们所有的消极的东西都归在他的身上，他把那个所有积极的东西都加给我们。所以这是一个替换跟加注。在神学里面，马丁路德就是恢复了这个因信称义的信仰，所以我们才有新教。但是我们今天以完杰里克的确取对耶稣十字架的意义跟耶稣受难的意义，我们很肤浅的认识。就是我这个传道人今天讲这个十字架必须站在圣地，我们的体会不深。所以要进入那一刻，定格的那一刻，当我们进入那一刻的时候，我们生命中所有精神里面的、思想里面的、情感里面的、意志里面，完全都得着释放跟医治。这需要祷告的力量，需要注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叫十字架要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今天很多的人追求的是感觉上的兴奋、情绪上的，这个我告诉你是眨眼云烟。但是在宇宙的那一刻，永远不会过去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哥哥他被钉的那一刻。阿们。你要仰望他，仰望他的伤痕，这个叫替换和加注。所以我把三段圣经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今天的信息很短啊，我也没有励志，但是每一个人今天受的咒诅的律伤害不一样，但是你去触摸这个哥哥他的十字架。前面是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伤痕，这是讲到十字架伟大的意义，下一次我们讲十字架的功效啊，这个功效。所以教会要把宝血讲清楚，把十字架讲清楚，把圣灵讲清楚，然后才有教会的建造。阿们不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道啊， 是需要你们安安静静来接受的。如果你真的接受了，你能够进入这个生命圣灵律的释放里面。你要尝一尝什么叫做罪的羞耻，什么叫做罪的刑罚，什么叫做被弃绝。你被弃绝过吗？你一个小小的弃绝可能你就受不了了，对不对？你要认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伊利伊利拉玛撒巴哥达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什么叫做羞辱？当你被轻视的时候，那个感觉你尝过吗？对不对？当你贫穷的时候，被人误会的时候，这种感觉都需要得着医治。阿们。所以求你每一个人进入救恩的泉源里来欢然取水，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释放跟医治。铜蛇已经为你举起来了，羊羔已经为你预备了，你为什么还不来呢？所以圣灵在这里有一个伟大的邀请，让你里面的眼睛能够单单仰望这位为我们创世成终的耶稣。所以整个的四福音有一个邀请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重罪孽的。阿们。但愿施洗约翰的在约旦河的见证今天永远萦绕回响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每时每刻取用十字架伟大的意义和功效，进入他的创伤能够得着医治。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阿们。